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月28日，常年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圣座教义部出席全体大会的人员，在讲话中，教宗谈及圣事、人的尊严、信仰以及新福传，教宗也就恳求的信赖声明做出两点澄清。教宗方济各接见教宗全球祈祷网络代表团时指出，没有祈祷，许多工作会成为一个企业的事物，或者一种政治类型的工作。由意大利记者科米纳撰写，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的《刀刃与十字架》一书，讲述了几位天主教徒的故事，他们在福音的激励下反抗纳粹主义而被斩首。这些故事是讲给年轻人听的，让他们成为鲜活记忆的诠释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26日在宗座大楼接见了在罗马出席圣座教义部全体大会的神长及主管人员，向他们谈了这个部会守护信仰的职责，因此将福传作为首要任务也极为重要。教宗借此机会针对引起不同争论的恳求的信赖声明做出两点简短的澄清。教宗表示，首先，这份文件具体的显示上主和教会对那些处在不同境况中的人的关怀，他们为继续走在信仰的旅程中请求帮助，有时也是开始这个行程。此外，这种排除任何礼仪性质的祝福为领受者无需道德上的完美。其次，当一对伴侣自发地走进恳请得到祝福时，所给予的祝福并非针对他们的结合，而仅是针对请求得到祝福的人。教宗强调，所祝福的不是结合，而是人。这当然需考虑到环境、所处地区的敏感性以及实施的最适合的方式。教义部的工作应在我们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在信仰智慧的领域发挥作用。事实上，这个部会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借着守护信仰守谕，教宗方济各在该部会内部设立了两个不同的部门，区分教义与纪律的职责。教宗解释，一方面强调了内行专业人士在纪律部门领域临在的重要性，确保谨慎而严格地执行现行教会法规，尤其在处理圣职人员侵犯儿童的案件上，同时推动为主教和法律工作者举办教会法培训活动。另一方面，教宗坚持认为，当务之急是为教义部门提供更大的空间并予以关注，那里不乏训练有素的神学家及合格的工作人员，包括婚姻办公室和档案室的人员。接着，教宗向圣座教义部的成员提供了三个要素：圣事、尊严和信仰。教宗表示，首先是圣事，借着圣事滋养和增进教会的生活，信友们成为能说预言和做出见证的人。因此， 要求思铎在施予盛世，以及向信友表明这些通传恩宠的宝藏时，应格外用心。其次是尊严，尊严是人性的首要需求，在各种环境中应维护人的尊严。教宗宣布，教义部正在制定针对这个问题的文件，希望它能帮助我们，作为教会，常能接近那些在每日的具体生活中为捍卫被忽略者的权利而奋斗并付出代价的人。第三个要素是信仰。教宗提到本笃十六世曾说过的话，在今日世界上，信仰常被否认、嘲弄、边缘化，并被当作笑柄。有鉴于此，教宗要求在当今世界的宣讲和传播中注入新的动力，尤其针对新时代的人。这种新福传需要伴随着教会结构和牧灵人员在宣讲使命上的转变。新的城市文化不仅充满了挑战，而且也提出了有意义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宣讲在教会生活和使命中的核心地位，在这方面教义部能提供帮助。守护信仰在今天成为一种反思和分辨的承诺，使整个团体努力实现真正的牧灵和宣讲使命上的皈依，这也将有助于正在进行的同道协行进程。教宗方济各元月26日在宗座大楼接见了教宗全球祈祷网络代表团，并以西班牙语进行讲话。他问候36名代表时，对他们的教会工作表示赞赏。教宗在讲话中指出祈祷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要让信徒、执事、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主教的使徒工作进展得好，就会强烈意识到祈祷和代祷的需要。即使一个单独的行动是使徒性的，若没有祈祷，就成了世俗企业的事物，给予使徒工作意义的是祈祷。接着教宗提醒说，祈祷是信徒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位主教和每位基督徒的首要之务是祈祷，否则我们会有成为一个纯粹普通世俗性机构或者一种政治类型工作的危险。最后教宗为教宗全球祈祷网络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教宗全球祈祷网络是隶属于宗座的机构，旨在推动天主教徒通过祈祷支持教宗的祈祷意向，来面对人类挑战和教会的使命。教宗全球祈祷网络旧名称为祈祷福传会或祈祷宗会，该机构由耶稣会士于19世纪成立，作为祈祷使徒团体，目前分布在89个国家，有2200多万名天主教徒参与其中。意大利记者科米纳撰写的新书《刀刃与十字架》于1月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该书的副标题以良心之名反抗希特勒的天主教徒的故事和殉道经历点明了叙事背景。作者解释道，他们是有勇气向纳粹主义毫不犹豫地说不的宗教人士、平信徒、年轻人和女性，他们借着被遗弃在历史深处的信仰与福音的名义做出了行动。有一些名字已经人尽皆知，比方说奥地利农民雅各·施塔特、德国公教进行会成员迈尔努塞尔，这两位都已被教会册封为真福，但仍有数百甚至数千名这样的人默默无闻，他们的故事仍然埋藏在德国反纳粹主义的记忆中。科米纳还反思了造成这种遗忘的原因，他认为很多的历史记忆需要培养、学习、解释和调查，这是当今历史学家的任务。所有的见证 都是强有力的。作者接着说道，把他们都放在这本书的原因是，他们将捍卫自己的良心与信仰价值观置于首位。书中讲述的一位女性布赫，她的传记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她是一名21岁的柏林女孩，因为参与在纳粹德国内部的反抗纳粹的组织活动，与她的同伴一起被送上断头台。该反抗活动被称为红色交响乐队。作者表示，这位年轻女孩去面对刽子手的时候，仍然重复念着贞服八端和感恩的重要性。她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写道，能有尊严和勇气经历这一切，已死而无憾，并表示她已准备好再做她做过的一切。科米娜强调，这些故事主要是讲给年轻人听的，让他们成为鲜活记忆的诠释者和促进者。书中明确传达了这一讯息，需要让人们知道，在纳粹主义的黑暗时代，有许多人，许多年轻人感受到了现实与福音之间的背离，纳粹的所作所为与信仰完全不符，他们始终为他人而活，坚定勇敢地宣称，如果能造福别人，我的生命就有价值。他们将价值观中的高尚良知放在第一位，并见证了在面对被认为是不公正的法律时，也有反对的权利。他们在福音的激励下反抗纳粹主义，而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是希特勒政权用来遏制一个国家中有思想头脑的解决方案。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四主日。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一章21节到28节。他们进了格法翁，一到安息日，耶稣就进入会堂教训人，人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似的，不像经师们一样。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正有一个附邪魔的人，他叫喊说，纳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竟来毁灭我们？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斥责他说，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邪魔使那人拘挛了一阵，大喊一声，就从他身上出去了。众人大为惊愕，以至于彼此询问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新的教训，并具有权威。他连给邪魔出命，邪魔也听从他。他的声誉逐迹传遍了加里勒亚附近各处。首先，我在耶稣内收敛心神，他是安静的本身，是一个我们在世界中所有思想和权威的休息场所。耶稣也是我自己心灵的休息场所，但是当我不能感觉到他的临在时，甚至当我心灵感觉到不能平静时， 我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在信仰内完全托付于他。他是强有力的，他战胜恶神。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并向天主的灵再开放。他赋予我能力，并战胜在我内还没有驯服和难以抑制的力量。现在，我做一个姿势，来表达我对他伟大和温良慈善的敬畏。然后，我选择一个有益于我祈祷的姿势，可以让我惊艳到他所有的语言的力量。我向他祈求一个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为以及从事的工作，纯粹地为侍奉、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耶稣召叫第一批门徒时，劝他们说：“来跟随我。”他们听了他的话，就跟随了他。他的语言充满圣神的力量，也就是在约旦河降到他身上的力量，并使他战胜魔鬼的诱惑。耶稣指出，他是历史中所有权威者最强大的。对这一点，教会在任何时期都可以惊艳到。我想象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即会堂。在那里，耶稣以经师的身份出现，还有那场所，就是我亲身惊艳到他力量的地方。现在，我祈求特殊的恩宠，使我内心真正地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主，以及在他内的天主的全能。一个新的、具有权威的殉道，人们非常惊奇于耶稣的殉道，因为他所殉毁与经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如同全能的天父一样，耶稣所教导的，除了天主深爱着世人之外，耶稣没有讲论其他的。天主爱的人在世享受平安。反过来讲，人不是也应该爱天主吗？新的教导不是主耶稣讲过什么，而是赋予他宣讲权柄能力的那一位。他带着权威，具有全能。耶稣遵照他所宣讲的去做，他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赋予实践的。他命令邪恶的魔鬼离开，他们就听从他。他不是给出他们建议或要求，而是坚决驱除他们。他的语言是强有力的言辞。耶稣说，天主是善的，他的善可使人看得见并感受得到。天主的圣善在耶稣内发挥效力，耶稣被天主的爱充满。当人们谈论到爱时，就可以感同身受这种爱，并被这种爱所引导，整个人群都被他讲的话所感动。人们欣喜若狂，完全陶醉于他的教导。你们的心被上主的爱所触动，放弃邪恶，接纳主爱，这种爱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他们觉察耶稣是一位先知，带着全能教导人。这些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在格法翁会堂中驱除邪魔的事件，更是耶稣在他自己身上所施行的事件。耶稣在会堂中，凭借他的殉道力量和能力，战胜邪恶的反对势力。与此同时，人在会堂中发现邪恶的势力。圣经中多次提到， 这种远超越人能力的现象，纳杂勒人耶稣，这与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还有一处记载道，耶稣问他，你是谁？他回答，我的名字是军旅，因为我们有好多。在我们的世界上，不是完全的白色或者完全的黑色，所有的一切都显现出的灰白的状态，从深黑直到浅灰色，看起来几乎为白色的，不过它还是一直是混合色的。人类也是如此。在当今社会中，有刑事侦探机构总结到，人的整体存在是以理智和邪恶心中混合而存在的，邪恶一直和善良混合在一起。在我们的世界上，没有完全的恶，完全的恶只是在世界之外才有的，那就是地狱。在尘世间也不存在完全的善，因为它在教会里也存在。圣若望宗徒写道，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天主，而全世界却屈服了恶者。邪恶是来自外部，但是天主在我们中间派遣了一位他的先知来唤醒我们的心灵，他就是纯粹的天主圣言，以语言的方式在向我们讲话。善从天上而来，是急着降生成人的天主之子，他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位，且居住在我们中间，在世界上，在教会内，在圣事和圣经中存在。邪恶拥有的巨大的力量，从表面看来，被魔鬼附身的一个人或者一伙人，他们做事完全称心如意，毫无阻挡。魔鬼抓住他，把他摔倒在地上，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没有人能困住他，就是用锁链也不能。邪恶可以如此附魔在一个人的身上，以至于看起来他是瞎眼、哑巴或者聋子。邪恶可以把一个人捆绑致死，或者赋予遭罪非人性的折磨哭喊。但是上主我们的天主要在你们的兄弟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一位讲天主圣言的先知，他和天主在一起如同朋友相处，所以我们需要来自他超性的力量，就不会恐惧邪恶。因为圣奥斯丁曾说过，自从耶稣为大众赎罪死亡之后，撒旦就被锁链禁锢。难道有人会害怕一个被锁链拴着的狗吗？人需要的只是警戒与防备，不要让狗接近自己就可以了。意思是，我们必须要远离诱惑，同时解除罪恶。不要作声，从他身上出去，魔鬼就离开了他。这是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教导，这种教导指出，当我们在聆听天主的圣言时，我们应该听从什么，要向什么开放心扉。我们在自身内真正的为他创造了空间了吗？为使他不仅仅只占据我们的耳朵和理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真正的用心灵去聆听他的语言，并按照他所教导的来指导我们的思想行为，以至于让我们的内心获得力量，并与天主的圣言 和耶稣结合在一起了吗？那种力量是人们所经验到的一切，以及聆听到耶稣的圣言，在自身内所践行的一切。人们惊奇于耶稣的教诲，因为他不像经士一样，而是如同一位有权威者，他本身握有王权，拥有天主的威严，有神性的力量，具有超越人的大爱、博爱精神。这些天主性的本质让人们大为惊奇，因为人可以觉察到完全被天主的爱所充满。在祈祷结束时，我与耶稣如同朋友一样，彼此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然后我让他带领我走向天父。耶稣与天父具有亲密无间的关系，这连魔鬼都知道，他们肯定耶稣是天主的圣者。此时此刻，我也祈求耶稣带领我走向天父，好帮助我也可以和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从而被天父的爱所充满。因着天父的爱，我也可以有战胜邪魔的力量。最后，让我们以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49.05公尺6115千赫。欢迎您浏览我们的网站，查阅本网新闻，收听收看每日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